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算不算是意外之喜呢？怼丢了修为这个事情，花木兰一直都是缄口不言，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半点的难过，但是我就知道她肯定是万分难过的，毕竟她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她已经习惯了傲立云巅俯瞰别人，一下子忽然从云端坠落，心里面好受那才真是怪了。可惜她从来不是一个把自己心里的事情写在脸上的人，更不用说说出来了。所以不等花木兰开口，我就直接开口把那阴菌要了下来。当长平公主将之递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手上顿时结了一层薄薄的寒霜，手一瞬间被冻木了。这玩意儿上面的阴气蕴含之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花木兰大概怕我的手冻坏了，一看我已经要下这东西了，所以连忙接了过去。阴菌一到她手上，立马变成一层寒雾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看得我都有些傻眼了。只是暂时吸收到体内，如果要为其所用的话，还需要慢慢的吸收的，最少得三天左右时间。花木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又一次向昌平公主道谢。她对我已经没用了，昌平公主含笑说道。我之所以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意义就是复仇，如今小道长已经帮我达成心愿，所以这小小礼物不成敬意的。我问起昌平公主以后的打算，其实我希望她能够复仇之后转世进入轮回的，毕竟听青衣说，生生死死之后，轮回才是最终的起点和终点，也是正道，死后滞留人间终究不是什么好事，有干天道，除非是灵鬼这种不曾杀生最后又修炼有成的存在，这种存在在基本上已经修炼成另外一种生命体，除此之外一切阴魂都不该留在阳间的。好吧，虽然我不知道青衣说的那天道和正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但青衣这么说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，所以我也委婉表达了一下这个意思，劝昌平公主最好还是能归入正道。小道长不必说了，你的意思昌平是明白的，也自然明白你是为我考虑。昌平公主摇了摇头，理了理凌乱的青丝，就苦笑说道，归入轮回我又何尝不想呢，只是小道长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？我已经没有了进入轮回的机会了。我一愣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昌平公主大概看出我的疑惑了，轻轻撩起她自己的长裙，露出一截白皙细腻的小腿。我一看顿时面色大变，因为她小腿上竟然已经开始变得透明，不断发光，这分明就是魂飞魄散的前兆啊。不光是我惊讶，就连花木兰都被这一幕给弄得愣住了，忍不住抬头看着昌平公主问道，你这是？张道陵真人不愧是道门始祖，一身道行深不可测，他练出的这镇魂钉也着实厉害。昌平公主轻轻叹了口气就说，起初我被打中的时候仅仅是身上阴气散掉许多，但也仅仅是重伤而已，本以为镇魂钉的威力仅止于此，不曾想刚刚和那摄青鬼动手的时候，却发现那镇魂钉打进我身体之后威力并没有消失，我阴气仍旧不断流逝着，所以我才和那摄青鬼没有交手几次便不敌，落败被擒，到现在我身上的阴气已经消耗殆尽了，我也走到了终点，再也看不到来生的希望了。这话刚刚说完，昌平公主浑身上下 陡然散发出一阵强光，他溃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，即将魂飞魄散。李存实一死，那些一直徘徊在赵家院子里的阴魂也都会离去的，他们最大的怨念和愤恨已经在李存实魂飞魄散的时候已经了结了，很快会进入轮回，小道长不必忧心。在这魂飞魄散的一刹那，长平公主的脸上竟然涌现出一丝浅浅的笑容，凝视着我的时候忽然流露出一丝非常复杂的情绪，轻声说道：我生于帝王家，看似享尽荣华富贵，实则一生现有开心的时候，原以为和萧长风之间的夫妻情便是我唯一值得眷恋的东西，可那夜亲眼看见你如何守着爱人身前死战不退之后，我那仅有的一点眷恋也消失了。萧道长，我敬佩你，也羡慕你的妻子，当年我若能驾驭你这样一个男人，何至于此。说完，长平公主身上霞光冲天，彻底消失了，只留下一滴冷冰冰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。我轻轻擦起水滴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出现一种发自肺腑的悲哀。千年女鬼躺下的魂泪吗？荣华富贵不如至真感情，这便是她最后的时刻所有感悟吗？只是长平公主生于皇家，生在一个男权时代，她没有选择自己的爱情和选择自由的权利。但是现代人呢？现代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吗？可眼下花花绿绿的世界之中，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明悟这个道理呢？又有多少人为了荣华富贵和更好的生活舍弃自己的感情呢？本末倒置，或许最后人生剩下的就只剩下两个字，可悲了。花木兰大概也体会到我心中感受，所以伸出冰凉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十指紧扣，让我受到一些影响的心绪过了许久才终于恢复了平静一些。这一次我们这个小队才真是元气大伤的，我体力消耗殆尽，现在站都站不起来。张博文负伤，除了花木兰剩下李佳佳和周静基本上属于妇孺一类，指望他们是指望不上。那么我们眼下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离开这古墓。原先进来时候那条路伴随天门石阵崩塌已经走不了了，我们眼下的位置已经距离我们打开盗洞至少有三四十米高，除非我们会飞，要不甭想上去。那么打一条盗洞出去吗？这个更加扯淡了，这李存实的墓在地下极深的位置，恐怕距离地表至少将近50米的深度，打盗洞得打到猴年马月去啊。张博文身上的伤呢，不允许我们这么干，我们所携带物资也不允许我们这么干。我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张博文他们也是两眼一抹黑，完全给不出一丝半点建议，让我是无奈到极点。哥们儿把李贺的事情以及武王村的事情都解决了，到最后反而困在古墓里活活的困死吗？这简直就是大笑话吗？这时候花木兰忽然开口说：等我三天，我最多只需要三天时间就能吸收这阴菌了，到时候能恢复一部分道行，最起码带人凌空飞行是可以的，你们不妨在这里等待三天时间，只要我道行恢复一些，就能一个一个带你们飞过那片地下湖，然后把你们带到打好的盗洞那里，这样不就可以出去了吗？三天，我们带的物资倒是能够挺过三天时间，可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我们一合计便同意了花木兰的提议，然后花木兰就回到我胸口的手剑沙里面去吸收阴菌去了。接下来两天时间，我和张博文 李佳佳、周静四人经历一段相当痛苦的时日。背包里的干粮只有压缩饼干，我们每天只能用压缩饼干就着地下湖的脏水果腹，拉肚子拉得快虚脱了。周静说，我们这完全是跟着我遭无妄之灾，因为我走了霉运，所以才落得这样的下场，让我也是无语到了极点。更倒霉的还在后面，受苦吃罪不说，我干脆把李孙氏的墓呢翻了个底朝天，希望能摸出一个值钱东西。可惜这家伙的墓里除了一些兵器马骨之外就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兵器也都腐蚀的没有样子，拿出去也卖不出什么钱。想找找心理安慰和慰藉，这可能性呢也是破灭了。好在三天时间我们也坚持了下来，花木兰吸收阴菌之后道行大涨，一个个把我们拖出古墓，总算是救了我们这条命了。当我们全员出现在地表的时候，正是月明星稀的时候。出来我们没有休息，一会儿就立马赶往武王村，因为我们心中一直有一件事情是放不下的，在碰到千言太岁的时候跑掉的徐老汉。这不讲诚信的老汉可别把我们给举报了，要不然我们几个可就真的是惨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